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 Philippe，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德国、英国和波兰领导人到访基辅，展开对乌克兰的支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次重要外访行程选择海湾产油国。中美高官已在日内瓦开始谈判，特朗普坚称不会单方降低对中国的关税。日中双方同意日本水产品输入中国需符合中方标准。中国最近购买数十万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中国中部地区预报高温干旱。中国居民消费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蔡英文出访立陶宛及丹麦，分享台湾坚守民主继续走向世界。缅甸政变后，军政府首脑与习近平首次会晤。印巴之间军事升级充耳不闻，外交呼吁继续互射导弹、炮弹和无人机。请听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周六上午抵达基辅，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与美国一道呼吁莫斯科在其红场耀武玄威的第二天实现为期30天的全面停火。法、德、英和波兰领导人此次访问基辅，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20国领导人周五在红场举行纪念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盛典象征性的回应。四位欧洲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警告称，我们将继续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将加大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压力，直到俄罗斯同意持久的停火。他们还将在基辅连线其他支持乌克兰的自愿联盟国家领导人，举行虚拟会议。自愿联盟由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组成，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周四敦促俄罗斯接受30天无条件停火，他威胁称如果失败，西方将进一步实施制裁。四国领导人在声明中补充道，我们与美国一道呼吁俄罗斯同意全面无条件的30天停火，以便通过谈判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2日将启程访问沙特，然后是卡塔尔和阿联酋。他选择海湾产油国作为第二任期的首访目标，预期会收获大量的经济合同。地缘政治，尤其是中东动荡局势，也是无法回避的话题。请听瑞迪介绍。
正如8年前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首个外访行程依然是中东。此前他前往梵蒂冈出席教皇方济各的葬礼，更是一个意外的出访安排。他此行将先后访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三国。白宫发言人日前称，特朗普重返该地区是一次历史性的回归，目的是展示铲除了当地的极端主义之后，与美国的关系转向贸易与文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研究负责人阿尔特曼则向法新社表示，特朗普在海湾地区会感觉不错，当地的国家领导人会奉承他，不会批评他。鉴于特朗普家族在当地有众多的商业利益，这些国家对待他的家人也会像谈生意一样。不过，特朗普此行正值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中东地区战事再起。美国外交委员会中东问题专家向法新社表示，虽然特朗普此行重点首先是经济，但也不可能回避地缘政治话题。而且特朗普此次中东出访没有像八年前的首次中东之行那样安排访问以色列。的确，一年多来，以色列一方面在加沙走廊展开大规模的清剿哈马斯武装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也在黎巴嫩南部不断打击真主党。特朗普第一任期启动的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和解的进程也随这场战争而夭折。与此同时，美国近期也在红海地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这种动荡局势令海湾国家成为美国外交倚仗的支柱。卡塔尔在这次以哈战争中就与美国和埃及一道扮演着重要的斡旋谈判的角色。另外，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似乎也急于在伊朗核问题上取得进展。近期两国就此展开的间接谈判，就是由阿曼王国作为中间人。在利雅得期间，特朗普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的领导人会谈。
据法新社引述中国央视报道，中美两国周六已开始在日内瓦举行首次正式会谈，试图平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中国央视说，中美高级别会谈于上午已经开始，但没有透露美国财长与中国副总理在一个未公开地点举行讨论的细节。法新社说，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周六和周日在日内瓦湖畔小镇的会谈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发动关税战以来中美最高级别的会谈，并说，如果相信中国人的说法，要求进行这次会谈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五晚间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说，总统希望与中国解决问题，正如他所说，他希望平息事态。周五，特朗普曾建议将他对中国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从145%降到80%，但这个姿态被认为只有象征意义，因为目前的关税水平对于大多数中国输美产品来说仍然难以承受。法新社说，中国副总理似乎是带着一张王牌来瑞士参加会谈的，因为中国政府周五宣布四月份出口增长了8.1%，这一数字比分析师的预测高出4倍，但对美国的出口却下降了18%。但白宫女发言人莱维特警告说，总统特朗普不会单方面降低对中国的关税，我们还需要看他们做出什么让步。日中双方同意日本水产品输入中国需符合中方标准，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双方同意确保水产品符合中方标准。中国外交部九日宣布，围绕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一事，为推进恢复进口，中国海关总署于8日就恢复进口时对水产品的检验和监测方法等内容与日方进行了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九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表示高度重视中方和中国民众关切，再次确认持续开展对排海国际监测和利益攸关国独立取样监测，并将确保日本输华水产品符合中方规准。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5月8日在东京与中国海关总署就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磋商。农林水产省发表了5月8日日中相关磋商的概要，日方指出，在当天的磋商中，日中双方相互肯定了去年9月20日两国政府共同发表的日中之间的共识正在稳步落实，并确认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继续实施追加监测，并一致同意加快磋商进程，以尽早实现恢复进口。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5月9日引述贸易商称，最近几周，中国买家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购买了40万至50万吨小麦，原因是高温干旱可能损害中国农业中心地带的作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种植国，当国内供不应求时，也会大量进口粮食。 本周早些时候，种植中国约三分之一小麦的河南省发布了风险警报，炎热干燥的天气威胁到了该省田地里生长的小麦。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六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重振遭受消费疲软拖累的经济。作为衡量通胀的关键指标，中国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 0.1%， 该指数在二月和三月已经有所下降。据接受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们对此早有预测。法新社说，近年来由于房地产行业危机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一直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蔡英文出访立陶宛及丹麦，分享台湾坚守民主继续走向世界，请听夏荣的介绍。
中央社报道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晚上启程前往欧洲，他在脸书上发文说，将出访立陶宛与丹麦，让欧洲的好朋友能够对台湾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台欧关系更加紧密。访问立陶宛期间，除了拜会当地好友，也将于维尔纽斯大学发表演说，并与立陶宛前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对谈。此前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蔡苏锦表示说，蔡英文是应立陶宛前总统格里包斯凯特访问该国，而立陶宛是台湾在欧洲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蔡英文将借此行传达台湾和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更盼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继续成为彼此民主强化和经济韧性的国际伙伴。蔡英文在脸书上写道，他也将应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出席第八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表演说。他还强调出，此行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能传达台湾会继续与民主盟友合作，共同确保区域的安全稳定，也期盼在台湾与欧洲共同努力下，继续成为经济韧性的国际伙伴。更重要的是，他会把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台湾人对守护家园的坚定，带到国际上，分享给所有关注台湾的好朋友，让台湾继续走向世界，站稳脚步。本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将于5月13号到5月14号举行。
据缅甸环球新光报的报道，敏昂莱将军和习近平主席周五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当时正值普京举行二战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庆典。2021年敏昂莱领导的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从那时起他的军队一直在与数十个反对他的少数民族团体和武装民兵作战，其中一些与中国有关联。在俄罗斯，敏昂莱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在今年三月缅甸发生 7.7 级大地震后提供的人道援助，并对中国支持缅甸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致以敬意。法新社说，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冲突导致人权组织谴责军政府，尽管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缅甸领导人仍与北京和莫斯科保持着牢固的关系。据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习近平表示他支持缅甸根据本国国情谋求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稳定，稳步推进国内政治议程。据政治犯协会说，自政变以来，缅甸已有6600多人被杀害。周六，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军事对抗第四天再次加强行动，继续互相发射无人机导弹和炮弹，双方对美国和中国要求他们克制的呼吁充耳不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5月10日的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普京政权日前在红场借二战胜利日改写历史叙事，为入侵乌克兰辩护的次日，英、法、德、波四个欧洲国家领导人10日齐聚乌克兰首都，共同向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重申支持的同时，也在与美国协调一项乌克兰战场30天无条件停火的共同方案，并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特朗普政府1月20日上任以来，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一面倒倾向俄罗斯的策略显然陷入僵持，美国政府似乎也正重新尝试与欧洲合作，但过去三个多月的特朗普旋风引发的战略格局调整显然也并未因此而停止。如果说特朗普重返白宫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迫切让本已经陷入被动的俄罗斯突然形势逆转，并基本从乌克兰军队手中夺回了乌库尔斯克土地的话，普京9日在前来出席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面前高调将80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与当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混为一谈之际，美欧正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重新联手。根据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透露的消息，未来几天美欧将共同推出一项在乌克兰停火30天的方案。从目前媒体获得的消息来看，这项尚在商议中的方案要求交战双方无条件停火30天。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接受任何形式的停火，但要是真正的停火。但俄罗斯方面则已经提出了条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日前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停火必须以西方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为前提，也就是说俄罗斯目前并未接受停火的呼吁。马克龙以及德国几天前才上任的新总理默茨周六都先后发出威胁，倘若俄罗斯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就会面对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乌克兰也将得到更多的援助。但这项尚在商议中的停火方案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法德领导人向普京政权喊话之际，特朗普5月8日也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贴文，呼吁在乌克兰无条件停火，显然也开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德国政府表示，新总理默茨上周二，也就是他当选政府总理的当日，与特朗普电话会谈时，美国总统在谈话中表示他支持欧洲推动在乌克兰达成持久和平的努力。法新社从外交途径获得的消息又显示，连日来法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每日都在沟通。马克龙周五在其推特账户上贴文表示，他前一晚多次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挪威首相周六也表示，美国与欧洲正协调推动这项30天无条件停火方案，并制定制裁措施，倘若俄罗斯不接受停火。从目前媒体获得的消息显示，倘若停火没有得到遵守，欧洲将与美国协调推出规模不容小觑的制裁措施。可以说，特朗普上任后抛开欧洲盟友要与普京直接会谈的策略正重新调整，同时出现调整的还有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态度。自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周前在罗马教皇方济各的葬礼之余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近日再次电话会谈，双方似乎都对谈话表示满意。乌克兰议会今日火速批准了刚刚与美国就乌克兰矿产开发达成的协议。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二月底白宫会谈不欢而散之后，两国的关系显然正重新缓和。几天前，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开始呼吁俄乌两国直接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六也表示，希望在这项停火30天的框架下启动俄乌直接会谈。欧洲随时愿意提供帮助。 美欧立场重新趋同之际，欧洲国家内部因应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已经出现雏形。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四国领导人日前在启程前往基辅之前联合发表声明，呼吁俄罗斯无条件接受停火30天，以便启动谈判，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英国与法国面对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呈现动摇之际，迅速加强了合作，成为推动欧洲组织力量为战后的乌克兰保证和平的核心推手。德国新总理默茨上任之前就已经推动德国重振国防，欧盟框架下的法德轴心似乎也正重新启动，而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则正随乌克兰战争成为欧洲安全的重要支柱。波兰两天前刚与法国在法国城市南希签署了战略协议，承诺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相互提供支援。法国也承诺考虑将欧洲伙伴纳入法国的核武保护伞之下。如果说特朗普上任之后一边倒倾向俄罗斯的政策可能意在让俄罗斯远离中国的话，日前的红场阅兵显然也证明了这一策略的失效。俄中友谊伴随着乌克兰战争而不断巩固并升级，而此时中美贸易战正酣，维持与俄罗斯的友谊恐怕也是中国别无选择的选择。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我是夏荣。在中美贸易战持续之际，中国官方高调宣称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立场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自信崛起的姿态。与此同时，部分西方观察家则认为中国正处于不可阻挡的上升期，甚至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另一些专家则预测中国将面临经济或政治崩溃。对此，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卡尔·明兹纳提出了不同于两极化观点的分析。他对法国周刊《快报》记者表示说，中国既不会突然崩溃，也难以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是将陷入一种渐进缓慢的衰退。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就为您介绍这篇专访的精华。快报首先指出，明兹纳是中国法律和政治体制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著作《时代的终结：中国威权主义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中指出，邓小平自19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如今进入了反改革时代，其特征是政治威权主义回归、法治衰退和公民社会收紧。他认为，外界对美国内政混乱的关注反而成为习近平政权的意外礼物，使中国威权主义的现实被忽视。明兹纳回顾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度贫困且与世界隔绝，经济和政治高度不稳定。1978年后，邓小平推动思想和政策开放，赋予地方官员更大自由，引入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保护，推动了经济的腾飞。政治上，个人独裁逐步让位于集体领导，党内决策趋于制度化。正是这些深刻改变，使中国实现了30年年均 10% 的高速增长，也极大地提升了国际地位。然而，明兹纳强调，这一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到今天。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政治自由化的希望破灭。进入2000年代初，中国领导层因担心颜色革命蔓延，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外企监管加强，国企权力回归，改革开放的步伐实质上停滞。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改革时代彻底终结，中国进入了全面反改革的阶段。在明兹纳看来，习近平并非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责任人，许多结构性矛盾早已存在，例如房地产泡沫和人口老龄化。 但习近平通过强而有力的政治手腕逆转了改革开放的诸多成果，他通过反腐运动清洗异己，修改宪法，为长期执政铺平道路，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被用来对抗西方价值观，社会空间全面收紧。明兹纳指出，改革时代的中国相对开放，公益律师、独立媒体和学者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今随着安全化进程加快，律师被打压，媒体和学者被晋升，社会越发封闭，公民自我审查普遍，党内讨论空间消失，政策决策高度个人化。例如疫情期间清零政策，即便效果有限，也无人敢公开质疑，显示体制僵化。经济层面，明兹纳认为中国已难以再现过去的高速增长，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对经济放缓感到焦虑，越来越怀疑能否达到父辈的生活水平。习近平上台时承诺的中国梦已难以实现。在他看来，未来中国最可能的前景不是突然崩溃，而是治理难题不断加剧，国家资源被消耗在维稳和应急上，政权因僵化和低效陷入缓慢衰退。国际层面，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和不可预测行为在对比之下反衬出中国政权的稳定，这为中国当局提供了宣传工具，使其能够将国内的困难归咎于外部敌人，强化民族主义，巩固政权合法性。欧洲方面，尽管中国希望借助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缓解产能过剩等经济压力，但明兹纳呼吁欧洲应该坚守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谨慎应对中国的战略扩张。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特别节目。欢迎收听本次特别节目。乌克兰战争在开打三年多之后，目前还没有完全停火的迹象，而残酷的战争自然也意味着死伤。去年就传出了来自台湾的吴中达以及来自中国的彭成亮牺牲的消息。根据专门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奥德萨战斗猫组织的负责人苏祖东东哥先生的介绍，他们两人阵亡通知书至今都没有送达，遗体也没有见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还是有志愿者前去乌克兰加入国际军团，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这个遭到侵略的国家。本次节目我们就采访刚刚从台湾来到乌克兰的潘先生，下面就请听他的故事。
首先去年在10月跟11月的时候，我们国际军团的第二营被派驻到恰索菲亚那边执行突击任务，那我的队友台湾人吴中达在我面前被炮击身亡，我还有另一个好朋友，就是中国籍的志愿军叫阿亮，他们阵亡以后，我们单位其实也承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然后拉到后方休整，然后那个时段我决定离开部队，然后回到台湾。但是回去以后，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种责任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兄弟都已经倒在这里。我认为说在前线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退却不再继续参与战斗，是对我弟兄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我认为说他们有这么坚强的意志，还有包含他们愿意把生命洒在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人去延续他们这种精神上的火种，所以我希望可以回来这个地方，然后呢接受更专业的训练，然后投入前线的战斗。
您刚才提到国际军团，然后提到了吴宗达和这个亮仔的两个人的牺牲，所以在国际军团里这样牺牲的其他国家的战友多吗？
非常多，国际军团它的死亡率其实高达30%， 我们参加国际军团都是要跟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签订的，但是国际军团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人员的流动性比较高，那大部分的合约现在是强制的是6个月，但是因为部队要训练火炮的训练呢，还有包含像是火力支援这一些协调，它其实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也就变成说面临这种很大的这种人流动的缺口，那国际军团它这方面是严重的匮乏，主要是问题是针对于火炮支援还有包含火力支援，那缺乏这些资源的话，对于步兵执行任务的风险其实是非常高的。
你们都是几岁啊？都很年轻啊。
对，我现在25岁，然后今年5月份的话我是26。
是说到有台湾人去战场，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是不是有同情的心理，就是我在台湾是面对中国大陆的威胁，去乌克兰的就是想到了自己国家的命运可能遇到的这种情况，然后去乌克兰帮助乌克兰来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就是在现代这个环境当中可以获得实际的战斗经验是有利于台湾军队的国防以及包含经验的一个传承，那这种东西是否得到重视呢？其实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怎么样把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一切透过文字啊，或者说是透过语音的方式的表达，然后让我们的军队还有国民能更近距离的去了解什么叫做实际的战争。因为在这种政治的氛围之下，我们谈论战争其实是太遥远的，不会有人像我们在前线切身体会过战争发生的时候它非常恐怖，那这种恐怖不是说透过电影啊，或者说是一般的这种 video game 可以获得的，它其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摧毁我们对于任何参战的这种想法，因为它非常的现实，它非常的残酷。那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一切还有包含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说两岸不要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发生了，我们先不要说军人，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守的位置其实就是这么大而已，我们不想要有任何的百姓被卷入到这场所谓的政治的最终手段当中，因为在战争当中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说这种实际的情况会发生在中华民国。我本身并不会去抨击或者说是去批评中国大陆，因为我们都很明确的知道说他的目标是什么，但是作为中华民国以前的军人，我们还是有这个义务要保家卫国的。那在目前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的军队没有实战经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派驻协防到其他国家，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可以在现在这种很复杂的环境当中，然后还可以挺身去面对政治上的这种批评的声浪，然后呢去用自身的方法然后来实践并且获得这个经验，然后呢给他写成著作也好，或者是透过各种方法给他传递出去这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才是我们实际上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这场战斗当中我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牺牲在前线，所以这对我的心灵来讲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很多人都说这对我来讲会不会是一种创伤，其实我会说就算是的话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想要让一般人知道说一旦战斗开始了，生命是有多么的脆弱，就算是你训练再怎么精良，你面对的死亡率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它是随机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死亡究竟会降临在谁的身边，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然后呢去阻止一切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虽然说我们本身是亲自参与到这个前线的战斗，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我们不希望战斗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其实我认为说在不在军队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是说你在任何地方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资讯然后传递给大部分的大众。那我本身现在还在念大学，我们都知道说唯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实际的这些经历还有故事给它转化为文字，因为文字它可以留下来，那任何人只要是对这方面有任何的兴趣或者是有任何的想法，他就可以去翻阅，他就可以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在乌克兰所发生的这一切，尤其又是针对我们香港人呢还是台湾人也好，我觉得将我们实际上所发生这些事情做一个记述， 就是文字上的技术以及语音上的技术，然后呢将它传递出去，这会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另外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他们对于阵亡这件事情，我是说指在台湾还有包含香港以及其他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对他们来讲这种感受实在是太遥远，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尤其又是跟你讲相同语言，然后呢又是每天朝夕相处的这种朋友，当你身边的朋友真的阵亡的时候，那个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有多痛，因为我讲也不会有人可以理解那种痛。它并不是说它一定要跟我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而是说这在一个异乡，这在一个很遥远的国度当中，任何一个跟你讲相同语言、跟你有相同的肤色和相同的文化，你在这个环境你会跟他有感情，他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的家人，就是你的依靠，他在你面前就这样子死了，这个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遗忘的事情。那个画面还有包含那一个瞬间的感受，是在你心中它反复会在夜晚啊，或者说是在生活当中的一哪怕是一点音乐，它都会勾勒出那种情绪。所以我今天在看台湾的军队也好，还是看其他任何还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国家的这些军队也好，我希望说让他们能有一种感受，就是当今天你的战友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一旦离开了，那是一种什么感觉，那非常非常的痛。那我们都不希望说这种悲伤的情绪会蔓延给任何一个人，因为那会让我们很痛苦，所以我们都不希望发生。那不希望发生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透过我们实际的情况将它转化为文字，让大家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到底是有多么样的残忍以及多么样的脆弱。
所以你现在在写一本书吗？
对，我的书已经写完了，那目前是七月份左右会在台湾出版。
你的家人在你告诉他们你要去乌克兰前线的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支持你可能比较困难吧。
对，他们没有办法去支持，但是他们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的母亲其实可以感受到我有那一种情绪。他不希望我还会再踏入前线，也不希望说我还会再返回这个国家，然后继续在乌克兰这个地方服役。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今天如果我不回来，我自己没有办法在心里面给亮仔还有阿达一个交代，因为他们倒在前线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回到台湾，我过上那么安逸的日子，我会有一种愧疚感，我认为我事情没有完成，我没有办法睡一个很安稳的觉，那种感觉是一种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愧疚。应该这么讲，你的队友在前线阵亡了，那在这相处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参战的理念和目的是不是一致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走了，所以我就选择离开。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尽管他们已经阵亡，他们走了，但是我依然在这个地方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军人应该要有的一个实际的作为。我们在外界一直被贴上标签，说我们是雇佣军、雇佣兵，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就是他们会直接跳过我们被细致采访，然后还有包含就是细致回答他们问题的这个细节，他们会直接将我们定义为我们是为了金钱而参战。其实我在这边用一个比较简短的方式去表达一下，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去使用这笔金钱的。那我们在台湾出生的家庭其实都非常优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先讲，包含之前就是像阿达，还有包含跟我一起在第二营服役的另一个台湾人叫阿奇，但是他现在已经回国了。我们这些人来到乌克兰，我们所有的装备、头盔、防弹背心、机票以及生活零零总总的这些零用金都是我们自己自掏腰包，这其实非常贵哦，因为我们来一趟零零总总台币的话就要十几万跑掉。那我来了三次都是我自己花的这些钱。那我也有跟我部队讲说，就是我拿到薪水以后，我会将40%、50%就是捐给部队，那剩下的钱呢就是我满足我的生活所需就好。 这是我们在这边所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还没有谈论到，就是我们愿意帮部队，还有透过我们自己的管道也好，还是透过组织的这种募资也好，然后来帮乌克兰军队实施一些，怎么讲，就是募款。那我这边其实想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金钱而来的话，为什么还要有人在后方就是去做这些动作呢？为什么还要去想办法去募款，然后呢去资助乌克兰的军方和民间呢？这是我们必须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金钱而来的话，我们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做，我们只需要去领钱就好。但是同时我们华人的士兵要面临这种非常高危险的这种任务和死亡率，同时我们又将自己的薪水捐给部队，然后呢同时我们要自掏腰包去采购我们所使用的装备也好啊，还是我们要支付住宿啊机票也好，其实这是违反正常人的思维哦。所以一般人他们可能也无法去相信或者是理解。其实说实话，最大的这种动机还是情怀，就是跟自己的兄弟之间的这种情感，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在这个国家所看到他们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这个战斗意志，这才是我们留下来的原因。
非常感谢奥德萨战斗猫苏祖东和潘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最好的礼物是健康，父母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呵护心脑血管健康，我们给您推荐老友福南极磷虾油。这款磷虾油里面的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中国大陆，那么您只要打开中国的广播电视，就经常能够听到或者看到类似的推销南极磷虾以及磷虾油的广告。南极磷虾油因为含有丰富的人体健康所必需的 Omega-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而在最近几年来成为中国消费者孝敬老人探望病人的热门消费产品。南极磷虾是一种生活在南冰洋的类似虾的无脊椎动物，它们身体长达6厘米，体重为2克左右，一般的生活寿命在6年左右。它们以群集的方式生活，有时磷虾群的密度可以高达每立方米1万至3万只。它们以海水中微小的浮游植物作为食物，它们可能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虽然无人知晓它们的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南极的生态系统得以维系的关键的物种。因为首先，磷虾是生活在南极海域的所有生物，例如鲸鱼、企鹅、海豹和鱿鱼以及其他的水生动物的主要食物的来源。因此，磷虾数量的减少将会直接影响南极海域的生态平衡。其次，普通人有所不知的是，长度不到6厘米的磷虾还是海洋的碳储藏链中的关键性的一环。磷虾以水面上含碳丰富的藻类为食，消化后将碳废物释放到海底。两年前曾经有非政府组织对磷虾的碳储藏功能进行了评估，认为磷虾通过它们的消化功能向海底运输了高达2300万吨的碳，相当于3500万辆汽车的排放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磷虾生活于冰川覆盖的南冰洋，渔船必须配备特殊的设备才能够在南极捕捞，而且由于磷虾的体积太小，捕捞它们的渔网必须十分特殊，在捕捞磷虾的同时又不受到其他海水中细小植物的干扰，因此能够在南极捕捞磷虾的国家屈指可数，历史上主要是挪威、俄罗斯、日本以及韩国等拥有寒冷地带捕鱼经验的国家。不过近几十年来，对磷虾的市场需求呈直线攀升，因为一方面随着渔业养殖业的开发，磷虾粉被广泛用于水产养殖业的饲料添加剂， 而另一方面，磷虾被提炼成油而成为高价格的营养品，它的价格比鱼油高出30倍。据非政府组织改变市场基金会2年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预计2020年至2027年期间，以磷虾油为基础的食品补充剂市场将增长 13.1%。这是一个利润丰富而且不断增长的市场，而挪威的渔业和生物技术公司阿盖公司是该行业的领导者，拥有全球 80% 的磷虾油产品。该公司正在计划通过开发新的磷虾产品来维持这一市场。今天虽然挪威依然是磷虾捕捞行业的领军国家，不过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中国迅速的后来居上，逐渐挑战挪威的世界第一的地位。去年9月，中国国内最大的南极磷虾专业捕捞加工船下水，这就使中国的磷虾捕捞船只增加至5艘。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将南极磷虾称为是海上金矿，声称其含有丰富的高蛋白、高磷脂、高营养，一年捕捞7000万吨南极磷虾，即可为世界1/4的人口提供200克的高质量蛋白。磷虾似乎成为中国举国上下齐声要捕捞的生物，而事实上，据介绍，中国对磷虾的首次捕捞不过是在2009年。2009年年末，中国首次派遣了2艘大型远洋渔业拖网船赴南极作业渔场探捕南极磷虾，首次捕捞量为1956吨。之后，中国对南极磷虾捕捞的规模迅速增加，作业渔船从2艘发展到了5艘，产量增加至16020吨，探捕站点从93个扩大至107个，探捕调查总面积增加了20000平方海里，获取了大量南极磷虾样品和海洋生物环境数据。随着技术装备的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在南极磷虾的捕捞总量占全球总量的 15%， 仅次于挪威。然而，对磷虾的大规模的捕捞引发了环保人士的担忧，以至于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在其2022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警告，警告磷虾资源将面临枯竭。磷虾捕捞行业被描述为是既不可持续也不可持续，因为不仅捕捞业会导致磷虾的资源枯竭，而且捕捞行业将会直接对南极的生态产生负面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报告甚至提议生产者转向替代来源，例如海洋浮游植物、大型藻类或者海洋细菌等等。尽管挪威、中国等捕捞大国对磷虾资源是否存在枯竭的威胁持有保留，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南冰洋的磷虾的数量确实明显的减少了。法国著名的极地探险家、40多年来反复在南北极地区探访考察的 Jean-Louis Etienne 先生日前在接受法广专访时确认说，在最近20年内被捕捞的磷虾的数量增加了10倍。他在访谈中强调了磷虾在南极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他说
Alors, le krill, c'est un petit crustacé qui ressemble à une crevette, qui fait 4 ou 5 cm de long. Et c'est le maillon essentiel, si vous voulez.
磷虾是南冰洋所有生物链中最关键性的一环，因为南极的所有生物，从水中的鱼类到天空中飞翔的鸟类，都离不开这一食物链中最基本的一环。对磷虾的捕捞，一开始的时候，捕捞船使用渔网，他们发现磷虾油因为挤压和往往会破网而出。今天的渔船都设备齐全，拥有压榨机以及冷冻机舱，直接将磷虾压成泥。因此，磷虾的捕捞规模不断壮大。今天有一个叫 GAMLAR 的机构，它的作用就是要限制磷虾的捕捞，因为倘若不加以有效的限制，那么随着磷虾的消失，南极地区的所有鱼类以及其他的生物都将面临消失。
Et puis essayer d'estimer la richesse en krill. S'il y a plus de krill, la faune totale disparaît.
Jean-Louis Etienne 在访谈中谈到的 GAMLAR 机构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即 南极海参崴的简称。南极海参崴成立于1982年，旨在保护南极洲的海洋生物，其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南极磷虾的可持续捕捞问题。南极海参崴是一个由27个成员国和10个加入南极海参崴公约的国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其中就包括一些磷虾的捕捞大国，例如挪威、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根据南极海参崴网站的介绍，该委员会多年来成功地对不同种类的磷虾进行了协调研究，并制定了以生态系统保护为重点的预防性管理规则或保护措施，使磷虾的捕捞长期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每年的捕捞水平不得超过磷虾种群规模的 1%。然而，由于磷虾存在总体数字并不明确，这一 1% 的限制水平因而也十分带有弹性。观察家们一致认为，磷虾群的规模正在大幅度的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都对规模直接壮大的磷虾捕捞队伍表示担忧。有非政府组织，例如改变市场组织，甚至呼吁禁止捕捞磷虾。去年10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南极海洋生物保护委员会的会议上，一项旨在限制南极四个地区的磷虾捕捞量的协议遭到了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两国的否决。那么中国与俄罗斯否决上述限制捕捞提议的理由是什么？对出席会议的澳洲学者来说，俄罗斯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中方的否决则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他们认为中国对此有长远的规划，中国正在打造五艘捕捞磷虾的船只，而其中的四艘基本已经完工。新加坡管理大学研究海洋与环境问题的法学副教授刘能也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立场与当前的渔业发展规划有关。2022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发表了促进“十四五”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积极参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事务，严格落实养护措施，全面提高履约能力。“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要有序稳定地发展极地渔业。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南极的考研工作。去年4月，中国完成了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雪龙极地破冰船对南极磷虾分布及其课题进行了考察。这些雄心壮志源自于顶层规划，也切合建设海洋强国的愿望。除了长远规划以及雄心战略之外，也有中国学者对设立南极保护区的理念提出质疑，质疑其科学依据以及经济效益的合理性。上海海洋大学有学者甚至认为，在科学基础不足的背景下设置的保护区，无法有效地养护南极生物，还可能会增加南极治理权被垄断的风险。中国学者的上述言论也从侧面彰显了中国远洋捕捞渔业在开发渔业之外所肩负的开拓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使命。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向您介绍了一些您在购买南极磷虾油时有所不知的信息。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38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e 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Vous êtes déjà venu sur
Avicenne? N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Votre adresse, c'est la bonne?
Oui.
C'est bon. Vous allez vous
asseoir.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Et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ushou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裔，他们来自 62 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 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ouai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ne vas pas bouger ?
On va voir.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
Yankoubou.
Viens me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Aïe, aïe, aïe. Baba, quand on a vu la chose, on a vu la chose.
Là, voilà. Ça, c'est fait.
Houshi, je vais vous dire que vous avez vu la chose.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eule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 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 avez-vous compris ?» ou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 oui »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 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ushou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ère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r. Bushou,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 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
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1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再会。